欢迎来到803研究所，我是 S 所长。这个频道的目的是要让正在神秘学上探索、找答案或者感到好奇的人，可以有个经过筛选、安全并且中立的参考，也许可以找到解答，也或者是获得状况的解决。欢迎你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接触神秘学里有趣的人事物吧。医师，我有问题要请教。认真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好奇啊。思觉失调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病因的，就是它也跟遗传无关，它就是一个后天某种程度，用我的说法，一被引动到，然后就莫名其妙出现的东西吗？
那在医学上，其实思觉失调它会比较归类在偶发性。什么叫做偶发性？它可能不见得是来自于遗传，大概85%左右是没有家族病史的。对。
它的这种发生之后，就是我怎么去判断我可能会进入这个状况？因为一般当我或者我周边的人，我有这种感受或者发现，我当然就立刻抓着就往医院去了。它是一个也完全无法预防或者是没有办法自我检测的一个东西吗？
这一点的话，我们要先来去了解这个思觉失调它的定义嘛。那首先它必须要有这个感觉哦，直觉上面的一些这个错误判断，不管是它在听觉啊、嗅觉或者是视觉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幻觉。那所谓的幻觉，它一定是要在没有外在刺激的条件底下，我们这些感觉的这个器官接收到这个讯息。也就是说旁边没有人在说话，但我听到有人在说话。旁边没有味道，我闻到有味道。旁边没有人，我看到有人。那这个的话，其实它带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其实所谓的幻觉跟错觉，它本身是不太一样的。错觉就像是可能现在有水在流，水龙头的水在流，那我依稀听到有人讲话，这种叫错觉。那幻觉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外在刺激的条件下，我真真实实听到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讲，非常完整的一个声音，
甚至叫我名字，然后要跟我互动说话这样子。
对，没错。那再来就是这个幻觉它要有一个持续性嘛。比如说我今天只有一个晚上我听到，之后就没有出现了，我们不能叫它幻觉。它可能会带有这一种一个时间长度上面的一个出现，不定时，可能每天晚上、白天，或者是我搭车搭捷运开车或者是做饭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声音。那第二个的话是这个声音可能会跟这个个案沟通，他会跟他说话，或者是指使他去做怎么样的事情。那比如说，你不能出门哦，你出门就会遇到意外。那渐渐的会影响这个人的一个个性嘛，他可能本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那因为长期受到这种声音的指使，他变成只敢待在家里。所以可是不了解的人，他会认为说，他好像只是比较自闭而已啊，不想出门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去了解到这个个案它背后的原因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发现，原来他可能受到一个听幻觉的影响这样子。
我今天会从这边开始呢，是我难得很有机会，然后我可以直接是这样子跟医师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803研究所的听众里面很多啦，可能我要暂时先拿掉零能力的这件事，零能，对。然后可是有一些可能真的譬如跟神明啊或者他的自己的能力上面是可以开通的，好。可是好像都会经历到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也会问我们，我当然会有我自己的一些难过，或者是就是我大概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个部分。好，但是在医疗体系里面，你该看医生你就要看医生。我想经历过一些时间或者那个过程，我们大概就可以有一些更清楚的判别。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平衡嘛。我今天先从这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开始，我都还来不及跟我们的听众介绍。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到大已经年过半百，对，遇到过最帅的医生了。我想我们的听众光听到这一句就很开心了。然后 颜医师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医师，横跨了两个我觉得可能不太相关的领域。我有我的很好奇，这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精神科以及医美的部分，对不对？它的正确名称要叫医学美容，然后是一个很长期的资历哦，有台北医学大学，然后台大医院、亚东纪念医院，然后到现在，然后甚至还有很多那个韩国原厂的指定的医美的部分嘛。我想先从一个部分先开始，医师，你之前哦对，然后我们可以叫他 Keegan 医师就好了。好，医师，我要问你那时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在医美这件事，好，我要暂时放掉刚刚沉重的那一块了。我们可以来聊一些开心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回应所长刚才那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刚才所长提到的内容里面，我想到一点，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去界分，因为你知道视觉失调它有所谓的被附身的妄想，那你知道在神秘学这一块啊，有所谓的
代言人啊，
灵媒啊，神明附身啊，甚至即便可能天主或者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他们都会有经历过这种宗教的狂喜。那其实你知道被附身或者是妄想跟这种宗教相关的，在我们医疗上最大的区别是妄想都带有很大的痛苦。你只要发现说呢，它影响到这个人的生活，他变得不开心，他变得很痛苦，甚至会带有一些非常负面跟这个恐惧的这种感受的话，我相信可能看医生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但如果有另外一种，它带有的是一种使命感，可能相对是正面，以及有一些疗愈性的东西，我们在医疗上确实也不排除是有一些其他力量的这个可能性哦。这个是我们其实平常在医院会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些评估方式啦，不会只有这样子单一的面向。对，
你知道我现在是那种鸡皮疙瘩的感动，我现在总算可以做回我自己。你知道，因为我刚刚在讲那个问题，我好怕，我的好怕是，好，你可能是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个医师，我们可以聊这件事情的，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医师，如果在看到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相信仪器啊、经验啊、文献啊、科学，这是没有办法去谈的事情。你怎么有办法可以聊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我觉得科学是科学嘛，信仰是信仰，宗教、科学或者是艺术，其实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领域。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不能说是一个犯错，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会想用某一个学问去解释另外一个学问，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是这些学问本身都是不同的东西，不要一起讲。比如说我们不要用科学去解释神秘学或解释宗教，或者是用宗教去解释科学、去解释艺术之类的，我们不用。那我们把它当成是不同的学问来看，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困难。那如果说今天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那不管是哪一个学问或哪件事情，我们都应该要可以比较开放的去接受它，或者是去了解它嘛。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住院的个案啊，家属会问啊，说如果说什么我们在他的枕头上撒符水啊，医院允许吗？可能在我们科、我们单位，我们是 OK 的哦。那如果说他们是有信主耶稣啊、天主啊、圣母玛利亚，他们想要祷告，我们也都很 OK。其实只要是对个案好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要抗拒呢？那前提是他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评断标准嘛，就是说，你不要，可以的话是双管齐下最好，不要说好像认为医疗这一边反而是比较 无效的，那这样子我们可能会稍微还是做一下卫教，那我们希望是同时进行。
你知道你刚才讲那些东西啊，一瞬间就一瞬，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硬汉。 对但有一瞬间真的让我鼻酸了一下。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在那个状态里面，我已经很有点自我怀疑跟惊吓了。那如果我现在去到医院，我可能很怕会被人家把我当成神经病。对，可是在刚刚所讲的这一些能够被谅解，然后并且被理解，并且能够真的有一个很客观的观点来看待我此刻的状态，对，我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安全。你之前常会遇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吗？
其实我们很常遇到。那我想其实这一件事情 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其实我们判断呢，到底是有一些神秘力量的介入，还是所谓我们的幻觉或妄想，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失能，失去能力的失能。那失能我们在临床上有分人际关系上的失能，还有工作能力上的失能，以及自我照顾能力上的失能。那我相信没有一个可能，不管是乩童或者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人，他不洗澡，他自我照顾能力很差，身体发臭，不可能。他应该还是会有适当的人际关系，以及说他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宗教相关啊，或者信仰相关的领域，或者是可能有自己的工作，他还都还是可以维持他的表现，这个就不叫做失能嘛。那视觉失调的个案里面，他很大的一个界限是他所出现的我们所谓幻听或者是这个幻觉还有妄想已经达到这个显著上的失能程度，那或许可能要考虑到这个医疗体系的介入。
我们等一下最后要结束前再回来到这里，但我们现在要聊一些快乐的事情了。Keegan 医师、欸、然后他的名字叫做严义彪医师，对，你上网都可以查得到。好，然后还有你也可以听得到 Keegan 医师的严氏美学Apple Podcast 上面你也可以找得到。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跟严医师聊天，我们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比较一个大范围的。之后如果你我现在讲的你是我们的803研究所的同学们，对，所以你要密切留意，这样我才能再凹他来、你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我觉得，我自我觉得，当然在女生，不要讲女生，在外表这件事，你现在看到我，对，你看我就长得不修边幅，然后胖胖的啦。你在看待医美，你说如果我们要进行医美相关的内容，我们是为了自己，我们并不是为了别人。你一直在重复的在讲的这一段，你这一段的意思，你想要让我们理解的是什么？
这个部分的话我可以这样子讲哦，我觉得我们讲现在主张的是一个身体自主权嘛，其实我们对于美这件事情它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啊，那我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可能让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哦。我有认识一些个案嘛，那可能他们来咨询的时候啊，他穿得很漂亮哦，全身名牌，可能也拿爱马仕，那也带了上千万的珠宝，可是他从来没做过医美，他觉得对于他来讲，他穿漂亮的衣服，拿漂亮的包，穿戴漂亮的首饰，即便说呢，可能他在外表上他的肤况，他的这个我们讲随着年龄老化的程度有显现出来，那只要他不在意，我就不会叫他做医美。这个是第一个。那也有的人是这样子啊，他可能是讲的上班族嘛，小资族，那其实他平常就是喜欢逛卖场，可能买打折的衣服啊，可能他觉得三五百块的衣服穿坏了就丢没有关系，他也不买名牌包的，可是他在医美这一块是不手软的哦。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脸就是我就是个名牌，我把我的脸弄好，那其实我穿廉价的衣服或者是穿平价的衣服，我们不要讲廉价，也显得是看起来自己是一个喜欢的这个状态。那像这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嘛，那所以其实我通常不会主动叫别人做什么，就像刚才所长对于自己的形容，但其实在我眼中我会觉得可能不是他想的那样，因为我看人我不会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看，你有没有符合所谓的黄金比例，你有没有符合标准身材，你有没有符合白富美这一种你知道很刻板的印象，我们就是看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告诉我的是，如果他对自己很满意，我干嘛要叫他做什么。如果他今天提出了一个需求嘛，他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喜欢我这边有一块斑，或者是说我好像觉得我想把什么东西弄掉，那我们再来谈要不要做治疗。对，
那我觉得我就用我做例子好了。对，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现在眼前的你，然后是医学美容的专业，然后以及精神这上面的专业。好，因为如果我用我自己来看我自己，我的那个脑袋的想法是这样子，反正我已经第一个我年纪现在已经这样了，第二个我好像也没有要再有跟伴侣干嘛干嘛或者要伴侣的这种需求，所以胖就胖吧，不修边幅就不修边幅吧，那就这样也没有差。好，
可是如果用我自己所学过的一些我现在当然不是指正统医疗，我是指疗愈类的，我用那一个角度来回过头看我自己，那我可能就会说我自己是目前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动力，甚至我刚刚所讲的那些话是基于我自己懒惰的理由，我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路径，对，我就会这样看我自己。那所以我刚刚这样对我自己的呈现，医师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接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过程嘛。如果满意自己的状态，也不是说没有动力， 我相信对所长来讲其实是不需要多于想要，或者是觉得需要，
不是，那个是有点绝望，你知道，
譬如说假设林志玲还没结婚好了，那我当然会想要林志玲啊，可是因为她结婚啊，问题是我这一辈子我不可能跟这一款的在一起啊，那我就没有差，我就不需要看我的外表，可是问题是我的内心我还是希望我长得像刘德华啊，然后只是再回过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就觉得好，算了吧。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就有讲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要为了自己，你知道，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林志玲看上我们而做，我们也不是为了要让别人发觉我当明星而做，那而是说我觉得，我就想要这个样子啊，我就想要看起来这样，那当你变成你想要的那一种人的时候，就会有喜欢你的人出现啊，不是这样子吗？
你应该我觉得你那个好，然后我觉得你那个身心你那个会爆枕吧，我觉得好，对不起，请继续，对对对对 对，请继续。
我其实刚才本来想问所长一个问题，如果说今天所长没有看过照片，没有看过我这个人，然后光看我这个名字，会想象我是长这个样子的吗？
你认真，我没有任何得罪的意思，我会以为是一个很粗犷的大叔，对，然后可能头发少少，但是壮壮，可能一拳可以把我打死这样子的，对，就是一个很粗犷的一个，
对，这个名字跟你根本搭不在一起啊。
哦，好，对不起。
不过我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讲，我说上我小时候啊，说真的，我就觉得我爸妈干嘛把我取一个这种江湖味很重的名字？可是你知道，年纪长越大，好像我觉得还蛮好的，说不上来的，可能某种冲突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我自己遇过的老师，我非常印象深刻。我有一个老师，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也是彪，或者同学，这种名字的最后都一定会，就是有一段时间都会被叫阿彪、阿彪、阿彪，然后跟阿彪连接起来。因为我所遇过的阿彪们，对，都是这种很壮、很强壮的，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还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这名字这么粗犷。奇怪，可是电话声音听起来这么细腻，然后直到我先看到照片，在今天再看到本人，额外一下 ，Jessica， 谢谢。好，我跟那个 Keegan 医师，我刚刚要讲阿彪医师，对，我跟 Keegan 医师可以认识。
你知道，其实医院同事都叫我彪哥，
哥他真的
真的，包括我们的门诊个案，有时候也会叫我彪哥。哎呦，这样子，我不介意的。
可是我跟你们讲，你们如果真的遇到了 Keegan 医师，你们看到他本人，你真的跟阿彪这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好，所以你知道这是环境对我的客观主观的影响，
是，
所以重点来了，其实也跟名字跟什么都无关。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活成我期待的，我想象的，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但我们用讲的很简单啊，对，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你知道，其实像我回来讲一下精神科嘛，精神科有一个可能我们讲在对岸很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容貌焦虑。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疾病诊断上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诊断，就是对于自己的外表永远都不满意。然后其实我想这个齁，你看刚好我又做医美嘛，或许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差异在哪里齁。其实你想要变好是一回事，不，因为想要变好是一种追求，其实追求的过程产生的情绪反应一定是比较正向的。我变好的时候我觉得开心，我有动力，我工作，我努力，我赚钱，我变好，我变美，我的社交生活变多变丰富。我觉得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去诊断一个所谓爱上医美的个案，我就说你是不是有容貌焦虑，这点我是完全不认同的。那我觉得不认同的什么样的个案可能会有容貌焦虑？他做完之后，甚至做了很多，做了超多， 他还是很焦虑，他还是觉得说我好像不够完美，我好像不够好，那个人看我的眼神好像觉得我太胖，那个人看我的脸是不是因为我这边少了一个什么，他觉得我很丑。那我觉得这个或许我们要调整的反而是认知这一块的部分。那其实你把你的认知摆得比较健康一点，比较正面一点，其实真的做医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刚刚讲到有一点区分哦，我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好奇。好，我去刮脸，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专业字眼，就是我要让我的下巴变很尖，尖的像那个狐狸一样，然后尖的可以刺死人，那一种叫做整形。就是医美跟整形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对不对？
他们有关，但也有一些实质上面的不同。那其实医学美容可能本质上它是在整形外科底下分支出来的一个次单位嘛。那我们泛指整形是可能有经过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比如说我开刀，我做削骨齁，那削骨把我们的这个下颚骨做一些修饰，骨多余的部分切除，然后让它修复，这个叫做整形。那医学美容的话，它可能更强调的是一种抗老化。那因为其实蛮多人是满意自己的外表，可是他不喜欢变老的那个状态。他觉得说，那个医生，我现在齁越来越不爱拍照，我以前很爱拍，我现在不爱拍。那我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以前拍照比较好看，现在还好。那或许这就是医美的客群嘛，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让你变成你曾经那个你喜欢的自己，不见得是把 A 变成 B 另外一种样貌，而是恢复以及维持，大概可能可以更往这一块去琢磨，或许会更清楚说医美在做什么这样子。
我刚会问那个问题呢，好，当然在我从小到大的过程里面，不管有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他可能譬如说上颚裂兔唇，我不知道那个正确的学名，所以他当然经过那个手术很厉害，就是弄好，或者因为出过重大车祸，所以在身体机能的过程里面同时间要做一些外在的修复，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刚刚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譬如说我可能有看过人家，你知道网络上找得到那种照片，眼睛大概变得很大，下巴变得很尖，那种有点近乎病态的那种很夸张的，我就会觉得那个可能太过了。对，好，但医学美容它好像就不是，它好像比较像是在我个人的现有的状态或者我现有的优势，
然后再加上你的巧手，对，就会变得很厉害这样。我的解读，我这是我用我的语言呐，对。然后医师，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说给我们听吗？
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代表其他医生的想法，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刚才所长提到的，可能我这样子讲哦，我们确实有一些个案啊，他喜欢比较夸张的，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个，
那个叫饱和度，
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个样子嘛。那这种样子会出现在哪里呢？如果你比较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动漫二次元。
对。
那你知道，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在 cosplay 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文化嘛。那可能有的个案他是喜欢这个文化的，他希望自己可以在真实生活中就呈现出那样的一种样貌，对他来说，他是理性的，他是清楚的。那即便他不在我的审美标准，我还是会尊重说他做出那样的一个决定。那其实往往我觉得可能比较，我们说吼，其实永远都会有两端的极端值。那其实往往极端值对于人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想到医美，想到整形，第一个脑海中跳出来的一定是刚才所长提到的那样的一些案例。可是它其实是在整个大族群里面占1%不到，甚至是0.1%不到的一个族群。那可是它却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视觉上它确实冲击比较大嘛。那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会担心自己也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不用太担心。那就像今天有这几年健身文化非常的盛行嘛。其实你知道，没有进过健身房的人就会觉得我去练是不是就变成你知道很壮或变得很大只。实际上大家会看到的那一些非常 我们所谓的巨巨型的这种人物啊，他们一定所花的时间跟精力是比别人多的嘛，以及他们是少数啊。你要知道99.9%的多数根本没有人注意这样子。
不是我刚会笑出来是
我刚刚本来想要说那也要你真的每次都有乖乖持之以恒的去健身房好不好，像我这一款的大概去一次休个8天休个不对休去了一次之后休个8个月再去，对，所以就完全没屁用。
对，其实医美也一样啊，医美确实有一些个案他很追求极致很长跑，那可能我自己在做戒分的时候我就会问，欸，你是真的要这样子吗？还是别人希望你这样子？只要他觉得他是自己需要，我可能还是会帮他进行。对，
医生你这样会不会很痛苦啊？我指的痛苦是当我在医美这一块的时候，然后美丽的事情，然后你知道，然后就没啊。对，我等一下再回过头来问你，男生会不会也做医美，好，可是如果当我再回到身心的这一块或者精神科这一块，我可能就要面对到很多痛苦焦虑的病患，这个对你而言会不会很难受啊？
其实我觉得我看的角度比较是，我觉得老天爷对我蛮好的，他让我有一个机会接触这个社会非常不一样的族群，我觉得这些族群真的不是一般可能民众会可以在生活中一定接触得到的嘛，那你说痛苦还是不痛苦，我会把重点放在于说呢，他们带给我什么收获。对，包括说我看到有很积极的人，以及我看到有很努力想要变好的人这样子，可能我关注的地方会是比较好的那一面，对，而不是我这样讲哦，你看嘛，如果有人跟我说他痛苦的事情，我不会认为我在接受垃圾，我会觉得哎，你好信任我，对
对，
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觉得可以被你信任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有点激动。对，好，
对对对，
回到美丽这件事吧，男生也会去做医美吗？
会啊，而且可能是所长想不到的那一些人哦。
你认真？
对，因为其实我你知道我有超多我们的个案问我说，哎，医生你那个男生有没有在做医美的，然后我说有啊，只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而已。他说是不是都花美男，我讲没有哦，都有可能像是所长这样的哦。
等一下，
对哦，真的哦，我跟你讲，你不要开玩笑，我们
还有救吗？
有救的，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门面问题嘛，因为你知道啊，当一个事业成就有达到一定标准的成年男性哦，他可能想要的是什么，他觉得我想要抗老化，我想要看起来有活力一点，有精神一点嘛，那从哪边开始呢？从外表啊，对啊，那其实我们蛮多男性做医美的这个个案，他可能会是比如说公司行号的老板，可能是传产哦，不见得是什么金融业，不一定，也有一些可能像是中介啊，当然有一些年轻一点的，他们业务的需要嘛，他们比如说是房仲，或者是可能保险金融相关的也都会来啊，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偶像剧的人才会出现，反正都不是。
那个女生的听众同学，你们稍等，我现在没有空理你们，我要先解决我个人自身的问题。医生，不要担心伤害到我，但你也不可以叫我重新投胎。请问你觉得我有哪些东西可以做些什么？没关系，你就不要怕伤害我，对，但你不要叫我去死好不好？
不会的，我反而想问所长的是，你认为你自己有哪些地方想要调整？
我自己
你又问死我了你。
好哦，那我来换一个，
就减肥吧，然后唇色吧，然后割个双眼皮吧，我曾经幻想过的吧，然后眉毛，可是他们有人讲过开眉，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啦，对，大概就这些吧。
其实像眉毛的话，现在有一些非医美的技术嘛，可能漂眉啊、雾眉这一种，唇色也有啊。体重控制就是真的比较个人哦，因为老实说，青菜萝卜都有人喜欢。
因为我等一下要问你抽脂这件事，这是我另外一个很好奇。如果我可以不用运动就可以减肥，好像也不赖。对，好，然后
我跟你讲哦，我其实有一个 一个个案可以跟所长分享一下。
嗯，
这个个案很有趣，他每次来他都打镭射，他都做肉毒，
嗯，
然后他都做玻尿酸填补什么的，他都做。
对不起哦，刚刚这些都是做脸的东西，
对
不对？
对
吗？都是脸上的嘛。
对对对
okay,
然后呢，他体重不轻哦、嗯，可能目测大概90公斤，以女性来讲、哦
嗯、
算是
大只的了。嗯，我说的大只不是医生说的好，
但是他不认为他需要抽脂哎。
嗯，
他喜欢他自己这个样子。那你觉得我有权利叫他抽脂吗？因为其实他满意啊，他满意他自己的体型，他认为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
嗯、
我只是不喜欢斑，我只是不喜欢胶原蛋白流失、
嗯、
我只是不喜欢皱纹，但我喜欢我胖胖的啊，我喜欢丰满的这种感觉啊，那我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叫他去减肥啊。
所以这个就很符合你刚刚前面在讲的、嗯、因为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去迎合别人的价值观或者期待。
没错，因为我其实要看到的是他开心。
那我不是，你现在又问到我了，惨了。结果总结下来，我真的要去重新投胎好了。我想一下，鼻子有可能变挺直。
即便所长你重新投胎，你也没有办法选择你下一世的外貌，对不对？可能是
我投胎的下一世，我还是要找到你。对，我早一天找到你好了。啊，对不起，请继续。
然后就这个，我觉得这一种你知道太远的东西我们就不看了嘛、
嗯、
对不对？那即便说可能明年的事情我也不见得会去想啊，我大概想今天吧、
嗯、
今天跟明天啊、
嗯、
或是下礼拜顶多就这样子。
那譬如像我鼻子、嗯、不对，旁边这个，因为我真的不太理解这个叫什么，就是
法令纹吗？
对、
嗯、
它是可以被那个叫压缩还是叫填补、哎呦我的天哪、啊、
我们这样讲，小朋友出生其实就有法令纹嘛、
嗯、
你看小 baby 刚出生1岁2岁，甚至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可能包括韩国还有中国大陆都有一个迷思啦，就觉得我想要处理法令纹，可是法令纹天生就有欸，你看一看那个欧美影集女明星们其实每个都有法令纹的。那我想可能大家其实想要处理的不是法令纹这个东西，而是显老态的法令纹，对，我们只是要去改善跟修饰它。
你好厉害哦，你，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对，你把它弄不见，就像细胶啊，就是一个充气娃娃嘛。你觉得没有法令纹是人吗？
不是，可是，所以好哦。每次在讲的什么电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广告会看到嘛，什么什么电波，什么什么电波打脸。对不起，请你教育我一下。
对，
那个东西跟我们刚刚讲的玻尿酸。打雷射这是不同的事情，对不对？电波这件事跟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欸，不太一样。对，电波音波它算非侵入式的治疗嘛，它本身在做紧致拉提、
嗯、
你要想可能我们的皮肤你可以把它像是盖房子，
嗯，
我们要有钢筋，有水泥，
嗯，
然后呢有砖块，
嗯，
然后要有油漆，然后要打地基，
嗯，
这些才能够把房子盖起来。
嗯，
那电音波比较像是地基，你让你的这个皮肤下面的胶原蛋白的结构，重新刺激它的增生，然后让它稳固，坚固化。然后我们再用可能填充的玻尿酸啊，或者是一些填充物质，来去让我们的皮肤流失的东西把它补回来、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同项目的选择。
是，
对。那当然其实有的人是可以接受打针，有的人不行嘛，那我们就在消费者他所能接受的程度上尽量做到最好。
那刚刚另外讲到假设我觉得肚子很大，腿很粗，消脂减脂，我以前对这个想象就是割开插东西抽出来抽脂肪，这是也有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方式？
哦，所长问得非常好哦。我这样说好了，其实刚才有讲嘛，医学美容跟整形外科有分开，那个所谓的抽脂手术是属于整形外科的项目，那可能就像所长提到的，它需要有一些工具，不管是可能是传统的水刀，或者是现在会用传统的手术室合并一些新的镭射溶脂的方法，那处理大部分的脂肪，那如果对于这种小部分的修饰可以用非侵入式的做法嘛，那像我们有一些冷冻减脂啊， 或者是小指针，也有一些可能力硕、哦、这个是之前比较常它是用超音波加热来去消脂的。那这种疗程是属于体雕。其实我们来看哦，如果状态可能像所长的需求，他进来咨询，其实我不会直接叫他做不管是冷冻或者是力硕或者是小指针，
嗯，
因为他可能要经过前面的手术达到一个比例的脂肪改善以后，
嗯，
我们再进行雕塑才会是医美的部分、嗯、对，大概可能方向上是这个样子。如果说可能小范围，比如说我们的双下巴比较明显，我只想要针对双下巴处理，那是医美的事，
嗯，
你可以做一些小指针啊，或者是做一些冷冻啊，或者是做什么来去达到，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手术的这一个过程。对，
我觉得可以成为你的病患啊，或者把我的外表交给你处理，是一件非常非常安心然后很愉快的事情。对对，因为从刚刚开始一路到现在，你没有要叫我干嘛干嘛的，但我还是要问，好吧、嗯、那眼睛怎么办、嗯、随着我的越来越老两边往下掉、嗯、他们讲的开眼是两边眼睛两边后面吗？还是
其实开眼头是开靠近鼻子三根的那个地方？
哦，
对，那个我们这样说，因为手术它提到手术就是你要改变你本来原本的样貌了。比如说我是单眼，
刚刚这个就叫做手术了，这个就不是，
它已经算是手术了、
哦、OK。
那因为你比如说单眼皮变成双眼皮就是改变，
这个也是手术。
对， 对，这个就是手术、
oh, okay.
那我的眼睛的这个直径要变大，那也是手术。
直径
就是
开，好好好，对对对，
长度比如说我想要眼睛从1.8 公分变成 2.3 公分、嗯、这样子的一个差别一定要开刀。对。那如果说纯粹只是我眼皮垂了一点， 我想要让它恢复一下，那可以透过电波啊、音波或者是一些填补，这个就是医美。
嗯，
对，那原则上不改变你本来的样子，但是是比较恢复你本来的样子。
我有另外一个从小到大埋藏深埋在心里的问题，对，但我实在是那个不爱听的你们就别听了哈。荣辱这件事、
嗯、
就是我有点老了啦，好吧、嗯、然后所以从我们小时候一路到大，每次听到像这个就是埋了一个很硬邦邦的东西，电影演的电视、嗯、然后到后面变成水袋，可是水袋会破嘛，然后到后面变成细胶，就是这还有另外它怎么埋，就是真的要把整个胸部打开，把那两颗这么大颗塞进去，这不会有危险吗？
其实所长这个资讯哦，确实比较有待跟进的空间。
我没有遇到过啦，我也很想遇到，好不好？
因为现在是怎么这样子讲哦？现在的这个也是属于整形外科的部分嘛？因为我、哦、
这也是我整形外科。
对对，因为我虽然说没有开刀，但我如果有讲错，听众朋友稍微担待一下哦。嗯、但是现在其实材料非常多种嘛，比如说磨滴啊、嗯、这一些或者是新的这种触感很自然的一个植入齁。
是。
那当然手术的方法，从可能所长刚才所担心的整个切开，
嗯，
那有从腋下的啊，也有从乳晕开进去的啊，现在比较新的是从肚脐哦。
肚脐
对对，就伤口就在肚脐，其实看不到。
到肚脐到胸部的距离也太远了吧？
哎，这就是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因为所有的东西，你看嘛，我先讲到一些差别，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听到拉皮，
嗯，
就是想到手术，
嗯，
对不对？可是医美可以做拉皮啊，我们就做埋线，我们伤口其实当天就可以直接去吃饭，你不用休息，你就是在可能我们太阳穴的地方做一个很小很小的伤口。可能一个针孔这样子，然后把材料放进去，然后做拉提，那其实也会隐藏起来，因为扎法际线甚至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针孔，
嗯，
那不会有那一种大家想象的就是整个头要被包起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抗老化医疗这一块，其实大家都有在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变得修复期比较短，
嗯，
甚至是把伤口隐藏起来。你看肚脐，其实你往你开了一个小伤口、嗯，往上放这个所谓的植入的。
你现在一边在讲，你知道我一边在量，我觉得很远呢。
嗯， 对，你看现在医院的手术也可以用机器人在开啊，所以很多东西都在进步的。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整形外科这一块我确实没有那么熟悉，因为我也没有要做嘛，我自己，所以我没有去了解太多相关的这个事情。
你反而就是比较专注在相对的较为自然上面的调整的医学美容。
哎，对对对，没错，
医美的这个东西啊，好，因为所以我的无知啊，因为过去对我来说没有这个分界，我就是把他们是放在一起的事情哈。我现在清楚知道要分开了。医美这件事，它是有分，譬如说，我要想一下我怎么表达。例如我刚刚讲的，我要让我很浓眉大眼，然后你知道走得很欧美风，或者我要让自己比较偏向日韩。我的问题是，医美它有分风格吗？
医美的风格会建立在你自己原本的特性上面，比如说你是一个欧美风的五官比较轮廓清楚的，你想要再更清楚一点，医美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想从一个很欧美风的外观变成日韩的这个风格，就要手术。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有强调，形态的转变需要手术。
不是因为跟你讲话太有画面，我就在想我自己，那我现在这个样子变欧美，大概对，
就是要手术
接近。刚才说不会伤害啊，哎呦，我觉得这样，我觉得他们之后一直会有很多的关于医美的问题要找你理清。
因为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认知上很重要嘛。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医美。我们蛮多个案是这样子，他来问的时候，他其实担心大于他想要做的东西，他会说，医生我会不会变得很夸张，医生我会不会变得怎么样，我就会心里在想，其实我比较担心你做起来啊，可能感觉没那么强烈，因为医美的改变非常的细微，那甚至是可能要很认真看才会看到一些改变，那我们说你修图软体那脸推一推修一修的那个小动作，医美搞不好要做三四个项目，才能够达成，所以你不用担心，走进去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就跟你今天上健身房，你跟你的教练说，教练我会不会练完之后我胸部就不见，教练会觉得你想太多，
你先练得完再说吧，这样
之类的，或者是说，会不会练起来长肌肉很壮，说你也想太多，你顶多就是线条变顺，然后线条变好看，体态变好看，那不会因为这样子你的胸部不见，不会因为这样子你的手变得一粒一粒的肌肉很大块，这样子不会哦。其实医美就是这样的逻辑，对，以这样的角度去看可能就会比较客观。
在这一些过程里面啊，因为就是怎么讲，你要接触好多好多的身体 body， 对，然后即便像我们刚才讲的埋线好了，然后这几年好吧，我觉得这十几年好了，这整个的不管是我们所使用的那种叫什么物件工具，就是例如像埋线的线好了，这些的持续进化，然后它是不是也让医美的这件事情变得价格是很吓人的？
其实倒不会哦，反而是我们这样子讲哦，其实反而最早期比较贵，因为那个时候的选择是少的嘛。那选择少，那个物以稀为贵咯。那现在的话，其实我想的是普及化这件事情。可能所长不知道，我相信我这样子讲哦，可能所长以为做医美的人很少，但是你现在在路上哦，你随便问一个陌生人，如果他愿意告诉你实话，他可能都做过。
真的哦，
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刚刚有讲了一个回应到最前面提到那一件事嘛，我们会印象深刻的永远是那一群最强烈视觉刺激的那一群，
刺激感最强的。
那你知道身边的可能很多人他做了医美，可能做了一些项目，你连发现都没有再发现，
但我可能就会觉得，
但是你会觉得他变精致了。
我觉得可能在某一刻才会突然想到，不是比我还老啊，怎么看起来比我还 OK 这样，
或者是他怎么还跟他我二十年前认识的他一样没有变老，这句话就非常的有意思。
我觉得这就很恐怖好不好。原来哦，
这就是这个意思。但因为我们这样的讲嘛，我们 各自发，我们不可能去告诉别人说谁谁谁做了什么啊，这个有点不太道德。我的习惯是这样子啦。
另外有一个比较，我现在在讲的都是我这种很糟的知识，对，因为过去我请原谅我没有留意这一些嘛，因为我就觉得我刚刚有讲我的心态了，反正就这样吧，好。只是以往讲到整形，我现在又回到整形哦、喔，然后当然现在多了医美，我们总是会先想到韩国，对，为什么啊？你就是好像它很奇妙，就好像我想到变性，我就一定是去泰国，我要整形，我就一定要去韩国。这个文化，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这个可能牵涉到行销吧。
嗯，
就像今天所长，你想到买咖啡送人，你第一个想到星巴克。
嗯，
这种所谓的自入性行销的成功度哦，大概因为医美身形也算是最近30到40年这段时间嘛。
嗯，
对。那韩国经济起飞啊，那当然他们有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可能做相关的宣传，
嗯，
对，所以我们听到的可能都是往韩国这一块，
嗯，
那其实我们在床上可能合作或者是教学或者是进修更多的是南美洲，巴西，
嗯，
对，智利这一种南美洲他们最早开始做医美，
嗯，
对，然后再来就美国欧洲才慢慢到亚洲，
对，他们反而是在这个我倒是知道他们的时间才是真的比较久或者累积的临床以及经验反而是更多的，
对对对，可是台湾没有人知道。嗯，那我们最近就是韩国，日本比较特别，日本其实日本人比较含蓄嘛，而且日本人他可能对于做医美这个项目会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他们认为说那做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嗯，
对，那可能他们更倾向于自然老化或者是做一些皮肤的保养，
嗯，
对，然后我想可能社会风气有关吧，那可能韩国他对于整形还有对于这个医美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了，其实现在台湾也是，台湾你看连广告都会直接说你脸变亮是不是做了什么医美手术之类的，
嗯，
已经可以上广告直接这样子说了，我觉得这个普及化应该会是越来越能够被接受的。嗯，
我要先讲在前面哦，严医师来，然后完全是出自于Jessica， 我们经过 Jessica 认识，然后硬凹凹来的，所以呢，我不会在这里讲到严医师的诊所或者什么的，但我要讲，你是可以上网搜寻得到的。
嗯，
颜色的颜，然后那个正义的义，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在讲了标哥标准的标。你就自己可以找得到他，对，然后或者我们在讲的 Keegan 医师，所以如果你会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认识理解，请自己去找，好不好？然后完全是医师的身份，然后今天来到我们这里来问我们回答问题，但他以后还是会来的，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我最后我想要用回到我们刚最开始的一个部分来做今天的结束啊。如果今天是我身边的人，然后他正在因为身心的状况，身心科精神的状态，他可能就在那个受苦的状态里了，他才是当事人，我是亲人或者我是旁边的朋友亲友另一半，我要怎么陪伴他？
陪伴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这样子讲，我觉得每个人啊他都有做决定的这个能力嘛，我们不要把他当傻瓜。
嗯，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你叫他去做什么他反而不做，
嗯，
因为他其实觉得我懂啊，你干嘛指使我，
嗯，
对，我是有脑袋的人，你干嘛指引我去干嘛的，那但是他们其实心里面是需要有一个陪伴，那我觉得身边的人减少鞭策，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对于当事者最大的压力反而是身边人的期待。
嗯，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个人他正在经历一段比较忧郁的过程，
嗯，
你不要去跟他说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你要快点好起来，嗯，你不要讲这一句话，
嗯，
你越讲他越焦虑，你越讲他越担心，
嗯，
因为他比你还要想要快点好起来，
嗯，
那可是你的这一种期待对他本人来说会造成了一种很大的一个压力，你是我很在乎的人，我真的很想好起来让你不要担心我，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呢？你有需要我的时候你跟我讲，
嗯，
你不管在房间门关起来，门外面有人是陪着你的，你要记得这件事就好， 如果你觉得你希望我进来跟你聊聊天陪陪你，你再跟我讲，由你主动询问。
嗯，
对。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人的空间，我们就尊重你，但你不要忘记你不是一个人，就这样子就好了。我觉得我们蛮多问题反正是出在于说，真的旁边的人都好热情，你知道吗？就说哎，你要快点好起来，我好希望你看到以前的你，我好希望你怎么样，我好希望你怎么样，你知道这种希望期望跟这种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东西，对当事者来说，哎，拜托我在处理我的情绪，你们这样我要多handle 你们这些人，我真的蛮累的。你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当事者的心情。
今天我可以由你来这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刚刚在讲嘛，不管假设我现在是正在处在那个状态，所以我可能需要身边的人多一些细腻，对，多一些理解，这是一回事。或者，我是不是有那种不管我现在是幻听幻视，还是我真的收到什么来自地球之外的讯息，那也另外一回事。更甚而可能更常发生的是，因为有一些神秘学领域的东西，我先定义叫做神秘学好了，好吧？对，不管我们在用的一些能量的疗法或者 NGH 什么什么的，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样可能最好有一些基础，或者有更多的理解。对，我这个问法纯粹是我个人，所以医师你就用你是代表你自己的，对，这是我个人的问，也无所谓有没有什么得罪的问题。就是好，如果延续我刚刚讲的，有人这样的状况里面，但也许我会一些东西，不管我是会催眠啊，会什么的，我如果要对正在这个状态里面的人做，这不太好吧，对吧？
这个可能要看每个个案的这个差别度。我觉得我们讲哦，我比较少回答这种比较概括性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每个人进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独特的，所以他的情况不见得适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如果说可能像这样子好了啦，我们有一些个案是可能父母带过来嘛，小朋友有一些状况的，或你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爸爸妈妈会问一句，会问我一句，哎，医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我问完之后你不要介意，请问我可以带他去收精吗？我说带。我说但你的药要吃。这样好不好？我说我们都做嘛，这样不是好吗？因为我觉得医生要有自信心，但是不能这么的狭隘，只相信说只有我可以治好他。我觉得我想帮他，但别的人也想帮他。
没有，我现在就是你知道，我今天跟你录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幸运呐、啊。对，我们有这些观点，然后，原来不是只有、原来不是只有这样子，对。
哎、欸，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会很多的杞人忧天吧，或者是烦恼，或者是，但我没有想到，原来真的会有这样子的医师，然后会是这样子的来带我们认识这一些，然后或者是能够理解。可以跟我们是有感同身受在同一边的，好不好？
我们医院单位的医生其实都是这个特质。对对对。
自己去找医院，我不要跟你们讲。对，因为这纯粹是因为友情来的，不是因为有要任何什么广告或者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而且这是私人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可以在这边聊一些？不然其实我们是不可以在这些聊一些医疗体系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就是聊天，我们也没有特别聊到些什么。可是你知道，光你这一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聊这一个，我真的觉得带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安心啦、对，就这样吧。你可以跟他们说拜拜了，你不可以说再见。对，因为你还会再来，所以你要说的是拜拜。
再见就是会再见，再见再见面的意思啊，所长。再见有两个意思哦，是我们会再见面，以及再也不见。所以我们是前者。
对，我们是 CEO， 我们不是 solo。
对
对
对，
来。
然后呢，可能我也觉得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可能借由所长这样子哦，去做一些交流，是很好的事情嘛。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医院怎么讲呢？你知道来医院看诊的个案呢、他不会到处去跟他的朋友或者身边的人分享，
他当然不愿意啊。
我们做的事情就只能对他，然后就结束。那如果说今天可以有一个 类似像我们讲的这种 podcast 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人开始去了解，或许也是一个蛮好的开始，对我来说啦。
你赶快讲吧，我湿眼眶了。对，所以我不说了，你跟他们说吧。
对，
就跟他们说再见。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会。
拜拜。如果这个频道的内容对你有些帮助，那我们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脸书社团，不定期的会有影片采访的直播或者线上活动的举办，每一天还会有奇门遁甲集市方的发布。你可以运用803研究所的官方 LINE@ 找到加入社团的入口。为了维持社团的品质，记得花一分钟完整的回答入社问题，里面也会有各个来节目的老师或者你需要的其他资讯。最后提醒你，可以按下订阅与5星好评，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的最新内容咯。